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赵慈慧。我想要先分享一段很私密很内在历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我本人。我来自一个充满冲突、争吵和肢体暴力的原生家庭，那从小家人的这个激昂的情绪加上负面的言辞的表达，在伴随着争吵后摔坏家里的物品啊，好，会有一些殴打身体的这些行为，这些是我童年时期延续到青春期的痛苦梦魇。也因此我对强烈的情绪表达，甚至只要稍微提高音量，我就会有莫名的排斥感和恐惧感。当年的我遇到这样充满炸裂情绪的现场，我就会不自觉的全身肌肉紧绷，呼吸急促，同时也会隔离自己害怕的感觉。我会慢慢听不到争吵的声音，整个人都会麻木起来，没有知觉。我可以清楚看到在眼前的家人，他们的嘴巴在动啊，但是我完全听不到声音。回想起来其实还蛮可怕的，我并不清楚为什么自己会这样，是一直到成年之后，我在上暴力创伤治疗的课程，我才知道这样的状态在心理学的定义里面原来叫做解离耶。这也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接收到情绪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情，叫做当有强烈的情绪出现的时候，通常会伴随着糟糕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也抱着这个信念继续的过生活。每当我遇到自己或是别人快要进入争吵状态的时候，我就会自动的回避或是隔绝自己的情绪感受，试着让自己保持冷静，避免冲突，来维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这样的方法看起来是很平和很冷静的，但是在后来学习心理学专业之后，我才慢慢的了解，当关闭或是调降去感受到生气啊、难过、愧疚这样的情绪开关的时候，同时也会关闭或是调降了去感受愉悦、快乐、幸福这些情绪感受的强度。这是情绪教会我的第二件事情，让我发现原来感受痛苦和快乐的情绪开关竟然是同一个耶。难怪当我隔离了痛苦的情绪，不小心也让自己没有办法深刻体会到快乐的感受。在后来学习情绪心理学的过程中，情绪陆陆续续教会了我人心的复杂和奥秘。我也了解到，原来情绪不只存在于个人的内心世界，也同时存在于人与人的互动的关系脉络之中。情绪真的很特别耶，它会让一个人集中注意力去了解自己怎么了，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引导双方有意愿来进行沟通。因此情绪就会促进人际关系或是亲密关系的情感连结。如果想要谈得比较深入一点， 我们其实会发现每个情绪的底层下面都有没有满足的依附需求，像是生气的底下是自身的权益需要被重视，或是不想被忽略被侵害的需求，而恐惧的情绪下面则是渴望被别人喜爱接纳被肯定等等。再想想难过的情绪，它的底层可能是希望被别人保护被照顾的需要。很多人以为情绪是内在的事情，但其实情绪也会改变一个人的外显行为，像是罪恶感这个情绪，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会选择采取一些行动来补偿对方，而这个补偿的动作就是情绪会导致出来的行为。像是羞耻感这个情绪让我们觉得很丢脸，甚至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因此我们想要躲起来不想要跟外界接触，这也是情绪影响行为的表现呢。总而言之，当我越来越深入了解情绪，我就越来越发现其实情绪是没有分好坏对错的，也没有所谓的正面或负面的情绪，因为每一种情绪对我们都有它的功能和贡献。能够确定的就是情绪对一个人的认知、想法、行为、社交技巧以及各种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情绪教会我的是不需要再将情绪视为防堵隔绝的洪水猛兽，而是要把它视为来自我们内心深处送来的提醒的讯息，情绪充满智慧与力量的讯息。所以在我们心理师上线中第三季，其实就是在谈如何成为接纳和觉察情绪的成熟大人。每天我们都在跟情绪共处，情绪也带领我们更深入认识自我。而有的时候过度的压抑情绪或是过度的宣泄情绪都有可能吞噬自己。那该如何才能成为一位对情绪可以舒适自在的成熟大人呢？又能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先来做哪一些练习调节我们的情绪呢？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一共有三个主轴。第一个主轴是围绕在害怕及恐惧的情绪，像是有一集谈到讨好型人格，这个人格就是害怕担心被讨厌，所以总是用讨好或是顺应别人的方式。或是有一集谈到自怜，自怜这项情绪是来自于害怕失败，而将失败这件事情归因在别人的责任上，来让自己好过一点，但也同时失去了面对真实自我的成长机会。再来，我们还有谈到焦虑，这个是大家比较常见的情绪。当无法掌控事物，害怕失败的后果的时候，恐惧、害怕的情绪太高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眠，生活品质也可能会失控。我们也有谈到像囤积症、冒牌者症候群的这些主题，这些状态的核心都是害怕的情绪，进而影响到自信及自我怀疑的状态。第二个主轴则是在探讨不同的情绪所创造出来的心理空间，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其实就是在谈当情绪占据大量空间后所延伸出来的互动模式。像是有一集我们谈到同理心，大家有想过当我们过度使用情感同理他人的时候会怎么样吗？其实是会很容易心累或是受伤的。所以我们会在这一集分享如何建立适当的情绪界限。还有一集我们谈到间歇性冷漠， 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自于工作压力大，导致身心状况不佳，因此选择了隔绝情绪，也隔绝了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其实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文明病。而第三个主轴则是聚焦在亲密关系。我们有一集谈到因为外遇所留下的创伤及背叛感，过程讨论了被外遇的人到底该如何选择好聚好散，还是要原谅对方并试着修复关系继续往前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话题，因为没有正确的答案呢。另外有一集也谈到共依附的概念，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少听到。共依附简单来说，就是那些优先选择照顾别人的需求而忽略自我需求的人。这样的状态很容易导致双方用各种方式操纵对方，形成共生依附的关系。最后我们也谈到恐怖情人，相信大家对恐怖情人的形象都不陌生。我们会在这一集探讨当在亲密关系中期待落空的时候所伴随的愤怒的情绪，面对愤怒我们该如何安抚它，又该如何安全地离开恐怖情人，这些我们都会在节目中提到。你的心理师上线中第三季内容很丰富，很多情绪状态和情境是很鲜明的，所以在听的过程会比较有画面和感觉。我相信人是理性和感性综合起来的动物，而情感甚至比科技、政治、经济这些东西来得重要，因为情感和情绪是更切身于我们个人生命史的元素。我们有丰富的情感，才会追求信任、包容与爱，也才能够享受人生的各种美好。我常比喻情绪就像是情感的橱窗，它反映了我们在情感中的高峰与低谷。当我们看见了自己的低谷之后，就是迈向高处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练习情绪的功课，了解、接纳、降服及收编情绪的怪兽，让怪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能终身陪伴我们的好宠物吧。那我们就第一集见咯。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